感谢主，最近的时候我们有几次传福音的机会，而且有不少的人新进信主，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之后，因为我们讲的题目是重生，我就在主面前说，重生以后怎么样呢？重生以后怎么样呢？这样多问几次以后，好像里面就有一节圣经进来。今天早晨我们就从这里讲起，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们重生以后应当怎样往前跟随主。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22节读到第二章，一直读下去，读到第10节。圣经原来在他写的时候并没有分章分节，不过因为读的人方便啊，我想也许是因为讲台上说从哪里读起，他总不能没有一个索引，所以后人就编了，把圣经就编成有章节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方便。但是连来它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读起，读到第二章第10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读。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再读一次第九节，二章九节。 Let's repeat verse 9 from chapter 2.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Cassandra, I wonder you need translation. 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最叫我得的帮助。这位弟兄在东岸，在一个教会里面，现在他们是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没有比我大几岁。这位弟兄姓黄，每一次我讲起他的时候，就心里非常温暖，非常感谢神。因为在我生命中间，在我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个弟兄好像是我不晓得是不能这样说啊，好像属灵的保姆一样，把我们从一个幼孩的光景里面带大的。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说他是属灵的父亲，因为好像年纪不够大啊，而且实际上呢，神是我们的父。但是的确在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我头一个接触基督徒最叫我的帮助的就是这位姓黄的弟兄。这位弟兄不是很会讲话，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的感情啊。昨天晚上历年弟兄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被圣灵的喜乐充满，但是他说我的习惯不大会表现喜乐啊，所以我想你们能够见到历年弟兄，也发现他最近一些日子可能不讲话也有喜乐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那这位黄弟兄可能比他在不善于表达方面更强一点。我的意思就是他更不善于表达他的感情。但是很奇怪，每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来看我的时候很多，有时候我也去他家吃饭，每次跟他同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温暖，有那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位弟兄他是读物理的，但是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没有钱呢，他就常常替我修车子，我一个老爷车，幸亏有他，要不然的话
我是不敢买这个车子的。我们买车子问他说这个车子好不好，他看了一看以后他说你没有钱买了就买了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这话，他说以后有问题再说吧。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说什么话，我想这个车大概还可以嘛，那150块钱买了一个车子。哪晓得他说这句话是已经想到将来有一天我车子坏的时候他才来帮我修车子。像这样一位弟兄非常有爱心，那么不是很会讲话，但是的确叫人觉得一个弟兄相爱的感觉。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遇见他都觉得他有从基督耶稣里面出来的爱。爱弟兄就彼此切实相爱。你知道我跟他十几年快20年的朋友，以后有一次他们教会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在他家里住，他晚上上班回来很晚了很累了，但是他看见房间灯还亮着，他就过来找我讲话。他就往我房间，他就在客房里坐在，我就坐在他家里嘛，他就坐在房间坐在椅子上面坐一坐，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说小师兄你来有话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看看你。其实我在他家里住他看得多了，但是我就是来看看你，我里面就觉得我要来看看你，他就觉得要来看看我。坐在对面坐了10分钟没有话。但你知道在神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爱实在是真实。他常常见到我就微笑，见不要说什么。当我们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他也不是很喜欢做一个兄长的态度来教训我们。但是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对他实在尊重。这个弟兄在东岸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他带出两个人，两个牧师来。另外一位牧师现在在他们教会里面侍奉，这个弟兄非常谦卑，把这样一个弟兄带到他得救，带到他信主，带到他奉献，带到他出来传道，然后坐在他的脚前听从神那里来借着那位弟兄向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这位弟兄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爱弟兄真实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信主以后一定有一个特别的表现，就是会自然的爱弟兄，这个不用人教的，也不用人去说明的。但是他得救了以后，就里面向着神的儿女有一种自然亲和的力量。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爱弟兄就彼此亲热。爱有很多的表现方法，很多很多那个自然的表现方法。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是什么，讲到爱是什么。有一件事情你看见，当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救以后，他就有一个爱的表现。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1章22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明白了真理，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他就有一个自然爱弟兄的现象。凡是我们有神的生命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就爱弟兄。那除非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把他挡住，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把他拦住，要不然一个神的儿女自然的情形里面一定是爱弟兄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神领受了神自己的生命，从神那里因为真道的缘故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会有好多方面的表现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当他重生以后，他有很多性情上面的改变，其中有一件刚刚我们头一件提到的就是爱弟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彼得前书2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就除去一切的恶毒、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舌头上面有很多的改变。第三方面的改变，他会开始爱慕神的话语。他说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婴孩，像才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灵奶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他说我们既然除去一切诡诈、嫉妒、假善、一切谎言、一切诽谤的话，就会爱慕属灵的事情，爱慕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个人的经历从重生开始以后，他有各方面改变。第一个，在他里面有爱神儿女的心；第二个，他对于自己以往的情形不洁净的愿意洁净；第三方面，他就开始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结果叫他慢慢的长进，越来越长进，经历神越多，认识神越多，以致他完全的得着，完全的长进。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的完全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当我们听见神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当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长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改变。你知道神做事是有计划的，神做事不是临时的，而且我们的救恩得救不是一个终点，是个起点。你知道今年我的女儿，大女儿开始上 这里叫的高中啊，这里的教育制度是五年小学，三年初中，四年高中，所以他九年级已经上高中了。那一天，有一天我们去跟一个年轻孩子，去跟一个家长传福音，他的儿子也在 Fountain Valley High， 所以我就说你认不认识这许多人呢？当然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孩子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我提了几个他一个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我很失望。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学校同学，恐怕比你还多了。他说是，他很忙，都没有时间去认识做朋友。我讲这些，我想因为弟兄姊妹们也有这些进高中的孩子，你知道，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从今年暑假开始，我们家里的从学校寄来的信就多了，一封又一封信，一封又一封信，从学校里寄来的，从老师寄来的。每一封信都讲到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上高中了，现在这个四年是他一生中间关键最要紧的事情，这四年要决定他的将来，以后他能不能进大学。你知道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威胁着做父母的考虑孩子们上大学的问题。我们自己读书都没有那么紧张，我如果记得不错，我读初中三年就是悠哉悠哉，逍遥的不得了，而且刚刚考过这个高中，刚刚考的高中还没有放榜的时候，真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在乎，就是喜欢天天玩。但是这里一开始还没有上高中就已经先警告孩子，先警告家长，我看对家长的威胁比对学生多一点。那些家长就开始想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好好的受教育，还没有进学校第一天就开始已经想怎么样选课了。如果你是功课好一点，他就要你进那个荣誉班，荣誉班压力更重。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表示说，连世界上的事情他们都是有计划的，为了有一天看见他能够进好的大学，为了有一天看见他要学的东西能够照着他理想达到，所以就有很早就开始有计划。他们就告诉我说，如果我今年这科没选上，那明年后年大后年都耽误了，都不能选了，所以很要紧。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因为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要叫我们完全经历他的救恩。这个目的要什么？是要呼召我们做祭司，呼召我们进入教会，就是灵工，在那里学习侍奉神。呼召我们目的是什么？神拯救我们做什么？有一天要叫我们能传扬耶稣基督，能够见证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中者的美德。弟兄姊妹，神做事是有计划的啊、哦！你不要以为啊、哦，我今天得救上当了。上次来说，他们告诉我说啊，人生虚空，所以我要信主，信主以后有新的生命。现在听听神有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点都不是讲假话，而且也不是欺骗各位。照我们人的需要来讲，我们需要重生；但是从神的拣选来讲，从神的旨意来讲，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不是说一定将来我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情，或者我的事业会如何成功，这是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有属灵的一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的计划早就设定了，每一个人得救蒙召，神都给他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借着摩西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说他呼召他们出来到西乃山，要在山上面侍奉神，这是一个最荣耀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一刚开始得救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思想非常有力非常清晰的放在每一个信神的他的儿女身上。那么有些时候我也看见，当我们属灵路走了一段灰心了，好像觉得失望了，走不动的时候，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再重新得的力量？是人的鼓励，人的安慰，人的劝勉，但是不如叫我们重新定住标杆。保罗也常常这样讲，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从上面召，借着耶稣基督召我来得着奖赏。他要努力奔跑往前继续走，因为基督徒在地上不是游山玩水的，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宣扬耶稣基督，要宣扬那一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中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的荣耀，宣扬他的慈爱，宣扬他的美丽，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今天不来宣扬神，谁来宣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个原因，神要叫我们受栽培，在我们属灵路上能够一步一步长进。他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得着生命之后，生命改变，我们里面有爱，神的爱进来，我们会爱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 要我们来弃绝一切的苦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每一点都可以讲很多很多。今天我里面的负担只要讲一件事情，讲说我们应当除去心中的那个恶毒。什么叫做恶毒？这里的恶毒翻译中文翻恶毒，好像对人非常恶毒，好像指头是指的别人一样。这里的意思，英文的意思叫做 bitterness， 就是心里面有苦，心里面有苦毒。什么意思？见到人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怨恨，里面有个苦的感觉， bitterness。 那么弟兄姊妹，你晓得每一个人身上都受过许许多多的伤害，而且我可以这样讲，很多人信主是因为他受了伤害才来信主的，他因为觉得苦所以他来信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家庭会给我们造成苦，我们的工作情形会给我们造成苦，我们儿女会叫我们苦，外面一些冤屈之心会叫我们苦，觉得没有办法，我们对环境没有力量，不能胜过的环境会苦，会觉得苦，因为苦的缘故来投靠神，来寻找神。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讲太好了哈，好像啊、顺利的环境不会信主，逆境才信主。以后很多人逆境也不信主。那感谢神，不管是顺境逆境，我来到神的面前了。现在因为神当初的环境当中加给我的苦，我已经发现遇见说需要耶稣，主耶稣救我。很多时候是我和人中间的问题，我和人中间问题处得不好，或者我伤害他，或者他伤害我。耶稣基督救恩保证给我们说，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一切的不义，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要叫我们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都出去，叫我们能够赦免，因为主耶稣也这样赦免了我们。但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个苦一方面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苦也造成毒伤了我们。所以这里说，假如我们要往前走属灵的路，一定要先把心里的苦毒除去，里面有很多毒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心里面对人的怨恨，虽然主已经赦免了我，但是我里面还有很多的怨恨，有时候不是对人的，是对环境的。假如当初这些事情不发生，也许我今天命运要好得多，所以我里面对环境也有很多的怨恨。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是叫我们不能够在属灵上面长进的，这些事情都是叫我们不会爱神的话语的。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侍奉主的经历里面，你看见若是一个人他心里面没有被神洁净，没有被圣灵来洁净的话，他不会有正面力量好好走属灵道路，因为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苦毒，他的心思一直在人的关系上面打转兜不开，他就不能够好好的跟随神，不能够享受神的话语，不能亲近神，不能得的祝福，不能得的喜乐，不能得的力量，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苦毒，要除去我们心里这些伤害我们的毒素。怎么样可以除去？神的灵可以除去我们里面心里经历苦毒，圣经的教训，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这一个道，神的话是种子种在我们心里，是有生命的，它会把我们里面一切的死亡吞灭。当主的教训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当主耶稣赦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靠着他的力量除去这心里一切的苦毒。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重生之后神要借着圣灵坐在我们心里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爱慕神的话，爱慕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感谢主！这两天我听见一个好消息，听见有一个刚刚得救姊妹跟别人讲，哎呀，从前我家里有一本圣经，好多年我都没有读，在那积灰尘，好几次我想把它丢掉，感谢主没有丢掉。现在他信主了以后，头一天想起来我要读圣经了。弟兄姊妹们，没有人教他耶，为什么知道？因为他里面对神的话产生爱慕，神的话是我们的营养，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奶。有些人我们读圣经不懂，不是所有地方都懂，但是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拿起圣经来读，我不懂，我因为我从创世纪读嘛，哪一本书当然你都从第一页读去，对不对？哎，只有圣经不是从第一页读的，啊，圣经哪里都可以开始读。我读创世纪不懂的，一点都不懂，可是很稀奇，当我得救以后， 虽然不懂，喜欢读，而且读的觉得有味道，蛮有味道的。我虽然不懂，也不能解释，我也不晓得有人拿创世纪来就把那些亚当，从亚当、赛特一直录下，一路算下来，算算看都那个人得是一个人活几岁，活到这个挪亚来的时候，亚当还在不在？这样这些问题，我不晓得可以从圣经里找答案的。我没有这样读，但是我读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我也不懂，可是读的时候就喜乐。读的时候觉得说，这些话其实在我的里面，我认识神。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重生了。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当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能接受，我们就和神有交通。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呢，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记得所神虽然是眼不能见的，但是记得所造之物叫我们明明晓得，就无可推诿，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懂得神的创造，并且接受神的创造。神的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滋润，就有力量，就安慰，就觉得万有都在神的手里。你看神是何等的伟大。弟兄姊妹们，这一些事情都是因为一个人重生之后，他的灵活过来，他的生命能够吸收从神那里来得的滋润和供应。这个情形就是他生命慢慢长进的现象。头一个记号，他喜欢神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句话不是光光对初信的人讲的，是对所有已经重生的人讲的。因为这里的过程，他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对神的话语失去科目，你的属灵光景就下去了，你的生命就不长进。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实在的事情。什么时候你发现神的话不能进到你的心里，你应该有警告。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看望，有时候看望弟兄姊妹们，我就发现他们不来聚会的原因，十个里面有七个半，四分之三是因为不爱慕神的话语了。至于为什么不爱慕，我不晓得，我也不能把所有原因都罗列。但是当你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的时候，你不长，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他长。你看好了，有些人在环境里面压力难处这么大，他的长进不停止，因为他对神的话还有兴趣。反过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才格外觉得需要神的话语，做他力量，做他帮助，做他生命，做他支持，所以他就慢慢的自己读神的话语，开始长。4年以前，我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的父亲，不是父亲，岳父过世，也许比4年更早，我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去看他，要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说你来信耶稣吧，他不要。他的那一个人的太太的姐姐坐在圣地亚哥，是一个姊妹介绍，叫我们去替他父亲组织丧事礼拜的，埋葬在 Westminster。我们跟他传福音时，他不要。最近我听见有消息，我们姊妹教会里有个姊妹认识他，去跟他传福音，说哦，你们牧师做准备，我知道。他说起以前他跟我传福音，现在我自己在读圣经了，我里面有科目。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喜欢读神的话语，应当是一个持续的事情。天天爱慕神的话，年年爱慕神的话，日日夜夜爱慕神的话，我们生命的日积月累长进，一点一点来的，天天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一滴滴这样加上去。什么时候你不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不会长。怎么样读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听耶稣的话而来的。怎么样读神的话？要切心的研究。刚才我讲怎么样可以听神的话，第一个要听道，第二个要研究，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不，对不起，像皮里亚的教会。你知道我们主日学的课本呢，儿童主日学课本是跟一个书店买的，这个书店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Berean。Berean 是什么意思？有人问我说，我就 Berean 什么意思？中文翻译就是皮利亚。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在那里买书的时候，啊，就是我太太了。我说，为什么这书店叫皮利亚？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书店有个名字还有什么以前有什么道理，他叫张某，那叫王某，他的书店起名叫皮利亚，为什么？我说你忘记了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说他传道到了皮利亚，他说那里的人就甘心就道，怎么样？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皮利亚这个名字有很丰富的属灵意思啊。这个书店老板取他的店名叫皮利亚，是希望人人来这边研究圣经，来这边买书，来切心研究这个道是与不是。我说啊，这么多人买皮利亚的书，不晓得他们买书回去有没有好好的研究，像那个卖书的人盼望他们研究一样。啊，现在你知道皮利亚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懂得圣经？要切心的研究。怎么样爱慕神的话语？要让神在我们心里说话。有些时候我们把圣经背下来，背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一天神会借着这样光景利用圣经对我们说话。昨天晚上胡弟兄就交通，他说他去看望一个弟兄，那天为了那个弟兄事情祷告，正祷告了一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心里有话，什么话？就是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的话，神就用这个话帮助他，让他对弟兄说，弟兄也得了帮助，可见是出于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背圣经？因为要让神对你说话。假如你里面的库藏不丰富，假如一个饭店里面厨师会做的菜不多，好了，客人来点菜，点这个菜也没有，点那个菜也没有，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什么？只有青菜炒黄豆芽。那好了，他就只能卖这个菜，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库藏丰富，神就能多多的用你，让他借着你的话，或者说你借着他的话来帮助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这样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慢慢的长进，慢慢的长进。这里说要叫我们得救，以至于得救，圣经里面得救意思很多，不是光说今天我免于审判，免于沉沦，就是得救了。哦，天天拯救我们，神天天拯救我们。保罗怎么说呢？他从前拯救我，现在拯救我，将来还要拯救我。他说这些许多多难处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他相信主还要拯救他。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会叫我们长进，也会叫我们得救。从哪里得救？从我们犯罪的天性里面得到拯救，从我们自己的狭小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一些有限的那些光景里面拯救出来，从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从各样事情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保罗的思想最了不起，是他是这样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是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说神就把他救到天国里去，把他救到神的国里去，每一天都救进去，每一天都救进去，拯救的救，把他救到神的国里去。弟兄姊妹们，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对于我们个人身上带领的那一些路。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几点，重申真理的问题。我们如果知道真理，真理叫我们得救，真理叫我们自由，神的话不改变，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相信他，悔改他，就得救。这是真理，因着信这个真理我们得救了，重申了。头一点，重申以后神的爱自然在我们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第三点，当我们重生之后，会叫神会医治我们，会拯救我们，除去我们心里的恶毒鬼，当然还有其他点的鬼，这个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神都会救我们，这些都是消极的。然后第四点，神会叫我们爱慕他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路的长进，一路的长进。所以你看，救恩的蓝图里面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成就的。当中需要有时间的因素。在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信主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告诉我们灵命四阶、灵命三阶、灵命五阶，我最多听见灵命七阶。我不要没听有人有没有超过人讲灵命七阶以上的，七阶就不大好记了啊。也有人讲灵命十阶，这个楼梯越抬越高，其实不是的，他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叫我们踩得上去，就是还是这么高啊。有人说诗篇二十三篇，有人讲诗篇二十三篇给我听，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讲什么？讲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七成属灵的经历，七成属灵的生命，七成属灵的成熟。那篇信息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 要长进达到完全达到成熟，需要有当中的过程，一步一步上来。我也不能说一个人得救以后，像从前有些弟兄们讲，说是灵命三阶或者灵命四阶，第一个讲得救成，第二个讲复兴成，啊，还是怎么样成，名字都不要紧。那弟兄姊妹们，这些以往侍奉神的人，把属灵的事情分成一阶两阶，是要叫我们走得上去。那弟兄姊妹们，让我说一点关于主日学的事情。我们主日学现在只有两班，很多人对主日学不热心，不花时间。主日学是帮助我们对属灵事情上面一步一步走得上去，所以我求主，我们祷告主，借着我们祷告，再重新开始主日学的侍奉，让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一步一步长上去。你不要以为得救了以后我就完全了，我就认识神了，我就将来免审判。你忘记了，救你的目的不是叫你进天堂啊，是要叫你传福音。如果你没有很强属灵生命，你就不能传福音，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是个人的经历，底下彼得讲到团体的经历。哎呀，这个团体的经历比个人经历还要难。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了灵宫，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要我们做一个团体的教会。你知道有团体就有麻烦了，但是在讲麻烦以前，我们现在讲团体的好处啊。神为什么要借着团队的侍奉，那这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团队每个弟兄姊妹都去出去邀请几个人，每个弟兄姊妹把他心里的负担都交通出来，我们就一直可以为60几个人祷告，我们传福音就请到20几个朋友，然后里面有7-8个人得救了，感谢神，这是团队的工作。假如要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去找，你能找几个人呢？你能为几个人祷告呢？是不是？所以你就注意到，凡是那一个蒙神祝福的，凡是兴旺的教会，它里面一定有很强的团队的精神，个人在里面都舍己，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哪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团队的精神。中国教会里面非常成功的弥陀真弟兄以往带领的聚会所，它里面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一进来以后叫人觉得这个团体团队的精神。在这里前两天我们这个其实很熟了， Vineyard 教会葡萄园团契，将温伯尔带领的，他们当然一方面讲神的意志，但另外一方面更要紧的，他们有个配搭的感觉，团体的精神，在一起侍奉。今天教会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太注重个人恩赐，另外一方面就太不注重个人恩赐。其实有大的恩赐跟有好的团体不冲突，对不对？这次聚会我们完了以后，昨天早晨姊妹会把这些新得救的姊妹放在一起，几个人和他们配搭一起谈，很容易，每个人都得到照顾，感谢主，我们懂得团队的需要。所以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变成灵工，不是一个单独的石头。但弟兄姊妹们，教会就有问题，人多的就有问题，人一多就有问题。我认识一个弟兄，姓蓝，蓝颜色的蓝，这个弟兄很有一点点学习，很有恩赐，但是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哪个教会把他伤了，他就不加入教会。他本事很大，他不加入教会，他自己在一家里读读经祷告，他研究圣经，研究以后往哪里去讲呢？没地方讲，就写书。我说你现在哪里聚会？他说哎，我哪里随便，哪里有需要我哪里去，讲得很熟灵。但弟兄们，我知道他基本的问题， 哎，我不晓得这篇信息会不会到他耳朵里面去，因为我们的文字工作寄出去他会收到的，他是我读者之一，他跟我不错，有交通，他也把东西寄给我，我也把东西寄给他，但是他就不肯出代价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让我诚恳地告诉各位，在教会里是要出代价的，你只要在教会里面，你就会知道有出代价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都有自己天然生命的肉体，都有软弱在哪里，别人看我们不方便，我们看别人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主才说，你不要先说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先想想你眼中的梁木，然后再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吧。主不是说不可以去掉弟兄姊妹弟兄你眼中的刺，但是你要先想起自己眼中有梁木，想你眼中有梁木，你怎么能说我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呢？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当我们人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各样需要学的地方。于是弟兄姊妹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大卫啊，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拿了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然后用甩石机拳一甩出去，就正中敌人头心，把他打死。但是弟兄姊妹，那光滑的石头怎么来的呢？就是石头跟石头磨的，也不是圆的石头把它磨成方的石头，把它磨成圆的，也不是圆的能够把别人磨圆，都是方的石头才磨得圆的，你知道吗？那个圆的石头已经失去了磨别人的力量。你知道在教会里有许多成熟老练基督徒，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我告诉你，你需要不舒服的人磨你，对不对？石头已经圆了，他就不能把别的方石头变圆了，对不对？他已经很有学习了，你怎么样讲他也不生气，你这个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办，你没有想到你自己这个人并不好办，所以神需要另外找块尖一点石头，也许比你稍微尖一点，把你磨圆，两个都圆。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事情我有经历啊，在查经班里面有一位弟兄真是厉害，姓吴，现在是好朋友，他一到查经班里面进来侍奉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就发表意见，我们比他们去早一点，他一来就发表意见，讲完以后个人觉得说这个人圣经知识这样丰富啊，但是等到侍奉久了以后就发现真是难办。感谢主，主把我们放在一起四年，天天胳膊挨着胳膊，哎，等到我蒙召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流泪，他弟兄你有福啊，神拣选你没有拣选我，他才想侍奉主啊，神没有拣选他，神拣选我。这样一个弟兄，就是天天在一起不方便的弟兄，到后来他想起我来，他在教会说周弟兄你来传信息，请我去，不是假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磨练，才能够和别人不发生问题。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出代价，但这个代价的结果是叫你变成活石，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变成活石，然后才能建造成为灵宫。你要晓得，神不拿那些没有修理过的石头来盖圣所，不会拿这些来建造灵宫。当我们的生命被对付以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配搭整齐，联络起来，像一座整齐的房子。主耶稣是活石，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也就成了活石。神要在这些活石上面建造灵宫。我们可以有许多态度，我们可以接受主的工作，或者不接受主的工作。你不接受主的工作，你永远是一块毛毛躁躁的石头。你如果接受主的工作，你不以因为主耶稣跟你对付而跌倒，你就有福了。主的话也这样说，凡不因着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神就借着这样的工作把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会在教会里面配搭。那弟兄姊妹们，我从前很急切的要盼望做工把一个聚会做大，这个家庭聚会如果今天聚会人不多，我就会进去，我把人组织起来，这个人有这个恩赐，那个人有那个恩赐，配在一起，你去探望他，去讲他去传信息，他来教导。但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侍奉经过20年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那个聚会所以不能够 变大的原因是因为聚会本身不吸引人。为什么不吸引人？人不吸引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去聚会都会选，哎呀，我去这边聚会，怎么他们聚会中间彼此好像没有那个密切的配搭，他们中间讲话都好像，哎 ，something wrong， 有什么不对的？所以我就不去了，对不对？那第六个因为，假如教会里面有这许多分复杂的因素，许多搅乱的因素，当然不吸引人了，对不对？感谢神，现在我明白，我们就不急切等嘛，你等等看，上神的儿女有没有改变？我们只要供应神的儿女生命，让神的儿女扎根在他的话语上面，他一定生命会改变，神会做工的，会把我们改变。那一个团契起不来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们肯服在神的手里，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供应别人，神会借着我们祝福，就会起来的，一定会起来。只是怕我们的心盼望聚会起来胜过于盼望主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对不对？感谢神，神拣选教会，神不仅拣选一个的个人，神也拣选教会，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起。有问题，神当然知道有问题，不要紧，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神会改变我们，叫我们变成活石，把我们配搭起来，建造成为灵宫，然后怎么样，在里面叫我们做祭司，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悦纳的祭不是我们的祭，不是我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在里面有属灵的学习，然后这是讨神喜悦，这是教会的路。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一直是这样，如果我们眼光放长一点放远一点，就发现历史历来神的工作都在做属灵的事情，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在神的圣殿里面，在灵宫里面奉献神所悦纳的祭，属灵的。当然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又讲不完了啊！前两天有弟兄提醒我说，讲到不要太长啊，讲到弟兄姊妹都睡着了， OK， 不能讲太长，有些弟兄姊妹大概实在很有忍耐了，听我们讲一直讲到后来实在受不了啊。只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我们就结束了。神的工作不是光是个人，你看这里讲的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得一连讲了四个名词，每一个名词都是多数的，被拣选的族类是多数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多数的，圣洁的国度是团体的，属神的子民多数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了。今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我们个人放在世界上的各地，没有人看得见。你不是常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很孤单吗？我不能够影响别人吗？所以神把教会放在这里，许许多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团体，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主说了，要叫我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怎么样宣扬？哦，彼得讲下去讲了不少不少，要弃绝我们私欲，不要弟兄和弟兄彼此有争执，我们应当在世人面前应当好的品行，好的端正的行为，都是第二章后面讲的，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生活传扬福音，可以借着我们的信息传扬福音，可以借着我们的表现，借着我们的工作，把神的荣耀传扬出去，这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为着主他的怜悯，在教会里面新呼召许多人，叫他们得救，我们感谢神，实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把那个目标放在前面。很多弟兄姊妹们也许在教会里面，也许是以往受的伤痛，他里面很多的苦毒没有除去，也许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和人的摩擦产生新的伤害，也许我们因为不明白神的道路，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些叫我们变得更柔软，叫我们变得更谦卑，叫我们更会服侍别人，所以我们里面受伤，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我们忘记了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早上我祷告主，求圣灵借着他的能力重新吸引我们，叫我们的眼目再一次看见那个荣耀的标杆，看见神要借着我们传扬他的福音，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圣城的荣耀，将来主再来的荣耀。神借此吸引我们的眼目，神也要借着这一个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侍奉他。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做军政的祭司，在圣灵在灵宫里面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叫我们的侍奉在他面前蒙神的悦纳。